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上文书讲到啊，约里奥夫妇做实验就发现了一股中性射线，打进石蜡以后不但没有被石蜡吸收啊，反而还加强了。他们当时就觉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想来想去啊，觉得可能是康普顿效应。所谓康普顿效应呢，就是比如说 X 射线啊被金属晶格散射发生的一种现象。按说散射的 X 射线应该跟入射的 X 射线的频率是相同的嘛，反正就是光散射问题嘛。但是康普顿发现啊，会有波长更大的射线跑出来。诶，这个波长怎么会变长了呢？这种现象呢必须用量子力学才能解释。哎，约里奥夫妇呢就把他们当时看到的这个现象啊就当成康普顿效应，他俩也就没在意。可他俩不在乎，有人可就留心了。他就是卢瑟福的助手，叫查德威克。这个查德威克啊是英国柴郡人士啊，原来是卢瑟福的学生啊，那一战的时候还被抓到平民战俘营里面去关了一段时间，那出来以后啊继续跟着卢瑟福工作。他工作很出色啊，后来就成了卢瑟福的副手啊。这个约里奥夫妇做实验的这个消息呢就传到了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这查德威克可就听说这件事了，他就来找卢瑟福讨论这件事儿。那卢瑟福在原子核方面造诣颇深呢，那十几年前卢瑟福就做过一个试验啊，就是用阿尔法粒子去轰击氮气，结果发现啊居然有氢原子跑出来了。哎，就氢的原子核居然就跑出来了。这个卢瑟福就断定啊，这个氢的原子核应该是原子的最小一个组成单位，其他比它重的原子核都应该是氢原子啊这个最小单位组成的。于是呢他就把氢原子核啊命名为质子，就来源呢是第一的意思。但是卢瑟福这个发现呢就惹出了一个麻烦。按照卢瑟福的想法嘛，对吧，原子大部分质量都在原子核上面啊，氢的原子核啊就一个质子嘛，比电子的质量大了1700多倍。那么核外的电子数呢应该跟核内质子数呢它是一样嘛，一个质子带正电，一个电子带负电，那么互相抵消了啊，对吧，这样整个原子呢就不带电。那么原子核质量啊咱们应该可以通过电子数它就给算出来了吧，但是跟真正原子核的质量去比呀，它总是少一半，你经常是大差不差，就少个一半上下吧。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查德威克是卢瑟福的助手啊，对这件事他当然就门清楚啊。这师徒俩是百思不得其解，觉得这一半质量跑哪儿去了，怎么老少呢？他们今天就听说了约里奥夫妇实验的这个结果，他发现有门，哎，所以他就来找他老师卢瑟福了。跟他老师卢瑟福一聊啊，这俩人都有一种预感，那就是原子核里面除了带正电的质子以外，应该还有一种中性的不带电的粒子。哎，这种东西跟质子质量差不多，但是它不带电。过去啊，测量原子核质量的时候呢，哎，就是它掺和在里边，所以原子核变重了。哎，它不带电吗？所以啊，那质子跟电子它还是相匹配的。哎，那这个你按质子数算呢，它就对不上茬，因为它这个东西不带电的还掺和在里边呢。一算，大约差了一半。对这二位来讲，用后脑勺都能想出来，应该还有一种中性粒子在里边掺和着。哎，这卢瑟福就鼓励这个查德威克啊，咱们做这方面试验还是蛮擅长的，你就照着他们方式来啊，咱们再来一次，应该啊能把这个粒子给抓出来。那好呀，那查德威克得到鼓励了，那就有样悬样啊，他就按照约里奥夫妇的办法，他就用那个阿尔法粒子来轰击一种金属叫做铍，哎，轰击出来以后呢再产生一种射线， 用脾产生的这种射线轰击氢啊，轰击氮，结果就打出了氢核和氮核，就把他们原子核给打出来了。由此啊，他断定这种射线就不可能是伽马射线，因为约里奥居里夫妇他们认为这是伽马射线，伽马射线能量比较高嘛。因为啊，这个伽马射线，这你能量再高，你也没这个本事把原子里面的质子给打动了啊，你把氢核给打动了，你打不动。他认为，假定啊，从脾里面放出来的这个射线啊，是一种质量跟质子差不多的中性粒子，哎，这才能解释。那好吧，假设那个所谓的脾射线就是中性粒子，哎，那我打到这个原子核上，比如说打到氢的原子核上，打到氮的原子核上，那么好，我们来算一算，你把氢的原子核给撞歪了，那氢的原子核朝那边飞过去了，氮的原子核朝那边飞过去了，它速度是怎么样的？这一算，我就可以计算出这个不带电的中性粒子到底有多大。结果算出来呢，这个不带电的中性粒子比质子啊稍稍重了一点儿。当然了，他只做这一个试验还不行啊，他还做别的试验来验证他的结果。如果从不同的途径啊，咱们都能得到差不多的结果，那么这事儿也就算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嘛。结果哈，他倒是干净利落脆。距离约里奥夫妇的实验成果发表大概一个月，查德威克就发表了自己的成果。他做的试验其实跟约里奥居里夫妇呢做的都差不多，但是约里奥居里夫妇啊，那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大好机会摆在眼前，他们居然视而不见，就这么给放过去了，就到手的炸药奖就飞了。他们居然都没有意识到那股中性的不带电的射线根本就不可能是伽马射线，伽马射线哪有那么大的力气能把质子给打出来，那是不可能的。伽马射线说白了就是光子嘛，你能量再高你也打不动，对不对？总之啊，人查德威克是个有准备的头脑，思路清晰，手脚麻利，一个月解决问题。那约里奥居里夫妇心里那是拔凉拔凉的，心说自己怎么就一时糊涂就把中子给放过去了。不过他俩这都成习惯了，他们俩放过去的机会都不是一次两次了，前后一共三次。这一次中子的发现就从他们手指头缝里溜走了，他们都看到了没认出来。第二次正电子的发现给他们瞪眼放过去了啊，这正电子其实就在他们试验结果里面，如果他们仔细的找能把它找出来，结果那愣给放过去了。第三次是核裂变，他们也没当回事儿啊。结果哎，虽然他们放过去三次大好机会啊，但是他们俩夫妇真能干呢、啊、漏过去这么多次还是给他们逮着一回啊，就是因为人工放射性的研究啊，获得了1935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哎，物理奖没捞着，他捞个化学奖，对吧？193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呢就颁发给了查德威克，表彰他在中子发现方面的贡献。从卢瑟福啊，像老居里夫妇啊，他们对放射性的早期研究，还有贝克勒尔之类的，大家已经发现了，哦，原子是有这么个核，这个东西很小，但是别看它很小啊，这个原子核集中了大部分的原子质量，那电子轻的不值一提啊。后来啊，长冈半太郎啦、卢瑟福啊，他们提出原子模型来描述这个原子内部结构。哎，尤其是波尔的原子模型，那最出名啊，对不对？我们讲了好长时间的波尔原子模型了。哎，正是因为对原子结构以及原子光谱的这个研究呢，就推动了整个量子力学的发展。量子力学前半期啊，讨论的基本上就是讨论，哎，这个电子跳来跳去啊，怎么发出光谱啊？光谱为什么不连续？反正就跟这光谱干上了啊，要不就是跟双缝干涉干上了。大家现在才发现啊，原来原子核内部啊跟我们的宏观世界的规律啊它大相径庭，原子内部这种 微观粒子居然遵循的是不连续的规则，就是所谓量子化。我们前面整个讲的都是要不就是量子化的问题，要不就是不确定性的问题，这是两个坎儿嘛，让各种各样的元素留下的光谱线，哎，原来都跟电子的跃迁是有关系的。那么外层的电子那遵循的都是量子法则，那么原子核内部是这样吗？是不是也遵循同样的法则呢？原子核内部应该也大差不差吧，也应该遵循这种量子法则。我们知道阿尔法贝塔伽马衰变会导致原子核啊放出阿尔法贝塔伽马这种射线，那阿尔法射线嘛，啊，就是氦的原子核嘛，对吧，被扔出来了嘛。贝塔射线嘛，就是电子啊，伽马射线就是高能的光子啊。大家一测量，哎，发现这三个辐射啊，比如说阿尔法射线、伽马射线，果然，哎，跟光一样，光谱一样，哎，它都是不连续的，它有某种离散性。比如说某种频率，哎，某种频率它出现，某种频其他频率它不出现，哎，偏偏有个异类啊，这个贝塔辐射居然是连续谱，它不是离散的。这可就麻烦了，按理说原子核内部搞点什么事出来咱都是离散的，对吧，你怎么贝塔辐射它就不是离散的呢？而且不仅如此啊，贝塔衰变过程中还有一个麻烦，就是辐射出来的电子带走的能量居然是不守恒的，有一部分能量是不翼而飞没了。所以这个波尔就觉得，哎，难不成这个能量守恒在这个量子状态下它是不对的啊，是不是可以咱们不要能量守恒行不行？哎，要是不要能量守恒咱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他就写了封信给泡利啊，讲一讲自己想法啊。这个泡利一看到信呢，那脑仁都疼，心说你怎么又来这一套。哎，后来泡利就写信给波尔，劝他，您就饶了那可怜的能量守恒定律吧，你怎么老想废了他。哎，不光是泡利，卢瑟福也写信给波尔，也劝他，你别这么想了啊，这你别老去惦记这玩意儿。但是那你也架不住啊，你得说理由，你不能光劝呢，对吧。泡利列了两条反对的理由。首先，如果电荷是守恒的，那为什么能量动量的就不守恒呢？对不对？要不守恒咱们大家一块不守恒嘛，对不对？第二条理由，假如能量是不守恒的啊，那好，那应该能看到啊，能量有时候会多出来，有时候会少掉，什么大家对吧，你不可能说每次见能量不守恒都只有少的没有多的，你这太不像话了这个。所以这个泡利对这种事儿啊就有点百思不得其解啊，为什么哪次都欠点什么。可事实就摆在面前啊，这贝塔衰变的过程中的确是有一部分能量不见了。也不叫有一部分能量不见吧，这么说吧，就是动量、角动量、能量，你反正凑来凑去你就凑不齐三个。要是把能量凑对了那俩就不对了啊，对吧，要那俩对了能量就不对了，反正你横竖是凑不齐三个都对。哎，这是怎么回事？波尔呢就觉得，哎呀，咱就再闹一次革命啊，咱们再闹一次物理学革命。我觉得这个能量守恒如果靠不住的话，咱得需要一个新的物理学啊，对吧，这个整个新物理学要刷新了。他这个波尔老人家有点闹革命上瘾的意思啊，当然也难怪波尔这么想。哎，他哪知道啊，因为这个贝塔衰变过程中有三个东西他不知道，哎，所以他才会怎么都想不通。哎，这三个不知道的东西共同造成了这种局面。第一个是中子，这查德威克刚刚发现啊，对吧。还有一个是正电子，这狄拉克已经提出假说了，但是还没有在试验中发现这个正电子，没有得到验证。还有剩下一个东西就得靠泡利出手了，对吧。泡利后来在给放射学会的一封信里边呢，哎，就提到了他的设想。他认为原子核里面有一种中性不带电的粒子，正是这种东西把能量给带走了。 哎，我们做试验的时候没能把它抓住，给它溜了，所以我们才计算出来啊，少了这么个玩，造成能量不守恒。哎，而且泡利还预言，这种粒子拥有二分之一的自旋，符合泡利不相容原理啊。泡利当时预计啊，这东西跟电子差不多大，不带电啊。有了这东西呢，贝塔衰变产生连续谱呢，咱就好理解了啊，能量守恒也不会破坏啊。但是泡利在信里也写了，他不确定这东西是不是存在啊，因为这东西太不好找，要是好找的话应该早就被发现了，对不对啊。然后他又写啊，最近苏黎世有场舞会很重要啊，他自己不得不出席啊，这事儿必须亲自出席啊，所以他放射学会开会嘛，他就不去了啊，他就写个信啊，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了，你们慢慢聊吧，我是不来的聊啊。这个看来啊，这个跳舞比物理学重要，也难怪，这实在是难怪啊，因为30年泡利刚离婚，哎，这没办法啊。泡利呢就给他预言这个粒子起名字叫中子，为什么叫中子呢？因为它不带电，它是中性的。哎，1931年泡利在美国的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这个概念。哎，当时他可不知道查德威克的发现啊，查德威克当时还没把真正那中子发现出来呢。查德威克发现中子是1932年1月份发现的，这两个人他偏巧他起名字起撞车了，他都叫中子，其实他们两个人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哎，当时泡利呢修改了他的说法，他认为这个东西不是事先存在在原子核里面的，他开始认为这个原子核里有这么个玩意儿，我们没得着它。后来他修改了，他认为不是，这是在贝塔衰变的过程中凭空诞生出来的，是贝塔衰变的过程中变出来的。当然了，泡利到了美国还造成了挺不小的轰动啊，上了纽约时报啊，这算露了一脸。这是在1931年6月份的事儿。这个开会的时候什么居里夫人都去了，哎，这很隆重。1931年10月份泡利去了趟罗马，他跑到罗马开会。哎，他跟费米啊在会上就碰上了，俩人约好好好聊聊，他就把想法告诉费米了。因为当然是私下聊的，他没有在公开讲这件事儿啊，这是第一件事儿，告诉费米了，这事儿很重要，因为费米在这事儿上有很大贡献。哎，他在罗马还碰上一件事儿特别不爽，什么事儿呢？就是他跟墨索里尼握手了，他难受坏了。这个泡利跟墨索里尼握手啊，也浑身上下都不自在。费米就给泡利预言的这个粒子起名字叫中微子，因为跟中子咱们得把名字分开嘛，不能叫混了，对吧？真正观察到中微子呢，已经要过二十几年之后的事了，这二十几年都没法观测到中微子。其实后来人们研究啊，这个中微子跟当时泡利做出的预言是有出入的，比如说中微子的质量，泡利觉得跟电子差不多吧，是不是有可能是质子的 1%？ 他当时估一下他估不准，但实际上中微子的质量极其微小，比电子还要小上个100万倍啊，以致很长时间内大家以为它的质量是零，后来才发现好像质量虽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小，但不是零啊，这很难测量。哎，一种呢比如说是中子衰变成一个电子一个质子，然后再加一个电子中微子，一共是三个粒子啊，三个家伙。这样的话呢，有了这三个家伙，能量、动量、角动量就全能守恒了。你要是少掉一个，这就不行。这就是当年波尔遇到的麻烦，他能量怎么都摆不平了。另外一种情况是，啊，反过来，质子变成一个中子，哎，同时放出一个正电子和一个反电子中微子。你说这玩意儿都有多麻烦？你看这个过程中啊，中子反粒子就正电子嘛，正电子不是反粒子嘛，那中微子都要参与。这三个东西波尔那时候一个都不知道，他所以他不犯这个错误他才怪他，因为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嘛。到1933年啊，就费米对这事儿做了深入研究，他就提出了一个理论， 那就是在原子核内部其实也是有能级的，就像电子有能级一样啊。我们开始讲啦，我们开始讲那个光谱的时候全都是在研究啊，这个电子从这层跳到那层，那层跳来，它不断的在各种能级跳来跳去，哎，都是研究光谱，就是研究这玩意儿。那原子核内部呢，费米认为啊，这是一道理是一样的啊，它也有能级。质子和中子相互变来变去啊，其实就是从一个能级跃迁到了另一个能级。中子和质子其实可以看作是同一种粒子啊，是同一种粒子的两个不同量子状态。我们知道贝塔粒子其实就是电子，也就是在这个跳来跳去的过程中被造出来的，它并不是核外的那些电子。开始以为啊，贝塔粒子是不是绕着原子核转的那些电子跑出来了？不是，它是原子核里面造出来扔出来的。哎，它的理论呢就定量的描述了贝塔射线的能谱啊，这个能谱就可以根据它的理论去计算，一算出来，哎，这是连续的。而且呢贝塔衰变的半衰期规律也被他找到了啊，贝塔能谱衰减之谜啊终于就解开了。费米认为啊，这背后是第三种力在背后捣鬼。要知道在30年代初啊，大家也就知道两种力，一种呢是电磁力，一种是引力啊，比如说苹果掉下来以及什么宇宙星辰互相绕着转，这其实背后是同一种力在起作用，这就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到了爱因斯坦这儿呢，就不叫万有引力了，就变成了时空弯曲。哎，这是爱因斯坦的理解，但是它实际上是一回事儿。还有一种呢，就是电磁力，原子分子构成物质。哎，我们摸上去一个东西硬的软的，哎，这都是电磁力在支撑着物体的结构。但是在微小的原子核里面存在着第三种力，这种力就导致了放射性的产生，这种力就叫做弱相互作用。哎，但是其实原子核里面还有一种强相互作用，但是当时他们都不知道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发现要到几十年之后了，就是在30年代初嘛。这个原子核内部啊，终于揭开了一个角，能让人偷窥一眼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还有其他一大堆的问题困扰着大家，比如说质子都是带正电的，那为啥原子核里面一大坨质子互相排斥？哎，它没有大家都散伙呢？你质子都是带正电的，为什么大家还能抱成一个团带在一起不走呢？到底是什么力量把大家拧在一起的？哎，这个奥秘好久之后才会被解开。1933年啊，也是很重要的一年啊。那第七次索尔维会议就要在秋天召开了，是吧？原子内部的情况也有了眉目了。我们能猜到原子内部原来啊，不仅仅是一种带电的质子，还有不带电的东西存在。啊，那波尔他也很兴奋呐，是不是？哎，要跟爱因斯坦当面再聊聊是吧，咱们有空再 PK 一下啊。可惜让波尔很失望，这次索尔维会议爱因斯坦并没有出现，这都是不寻常的。我们也说了，那科学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面啊。那波尔作为一个大科学家来讲，他当然也感觉得到整个欧洲情况不对头。美国那边1929年出现了金融市场大崩盘，整个经济系统哀鸿遍野，几千位前任大亨啊，他们已经变成穷光蛋了，他们股票已经跌得一分钱都不值了，几千位前大亨就从高楼大厦之上一跃而下，有好几千人就是跳楼自杀的。那欧洲这边呢，欧洲这边也过得苦巴巴的，尤其到了1933年，那是大萧条期间最严重的一个时期了。哎，德国自打一战结束以来一直走的就不顺当啊，魏玛共和国啊，他们结束以后不叫魏玛共和国吗，就走的磕磕绊绊的，再碰上世界范围的大萧条，打击非常严重，整个欧洲已经是一片愁云惨雾了，德国尤其不乐观。 哎，街上你看啊，都不太平，啊，竞选集会一个比一个厉害，你要是互相之间都打架打群架，你以为纳粹冲锋队是干什么用的？那冲锋队跟别的党派的武装团伙都是打群架的，那哪是竞选集会，那是黑帮火拼呢。那爱因斯坦呢，他比较敏感，一看苗头不对啊，咱就先到国外去讲学访问啊，反正没有必要的话咱就不回来了啊，看情况吧。就在这一年1933年，美国大洋彼岸吗，美国罗斯福总统上台了，代替了倒霉的胡佛总统。胡佛总统哎，这挨骂就没少挨。在德国这边呢，幸登堡总统钦点希特勒上台阻隔，担任德国总理。那希特勒可当时个并不是多数党哦，他也不是多数派哦，是吧？一战时期老元帅幸登堡就亲手把权力交到了一战时期的一个下士的手里。不久以后，恐怕欧洲之大就已经摆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喽。而且刚刚萌芽的核物理就会极大的改变世界的格局，这恐怕是物理学家们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儿。我们下回再说。
我是汪杰，
我是卓老板，
我是吴金平，
我们是科学声音，
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